请翻到课本463页。上礼拜不是上礼拜，前个礼拜啊，那么已经把463页啊已经念过，详细的解释呢要看参考资料。参考资料2-19。今天那个毛师兄夫妇没有来哈，他们有没有跟哪一位说他们有事不来？没有，因为上一次啊，他临到下课的时候啊，提了两个问题啊，认为我念错了啊，就是一个白字，有没有还记得不记得啊？好，来了，来了，来了，正好他们来，来，那好。就这里林老师也来了，
哎，没有来就有事。他说他今天不想来嘛，怎么可以不想？
那个，
以后不可以啊。
上一次啊，毛师兄啊，你提出两个问题哈，我想今天正好林老师啊也来了。我希望这个大家提提意见啊，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公开讨论啊，有证据，就把它摊在桌子上，然后呢，有错误就要改，啊，就要认错，就要改。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是经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经里面比如有这样的句子。这个字读什么啊？不是，上一次我是听那个毛师兄讲啊，下对上啊要念薄，对不对？是不是讲？你讲的是不是下对上？你讲的，你说的是背是吧？不是，另外一个加倍的倍，要念加批，对不对？你说的是白字是你讲的？
不是，我念薄。
你念薄哈？是说应该念薄，我念白好像是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下次啊，希望有这种问题当场提啊，提了如果有错的话，我可以改。那么这个字哈，听听大家的意思。林老师先说，要念什么？
薄。其实这不是问题。
不，现在讲的是下对上跟平辈之间。这个读音是读有没有差别？
即便曾经有一家之言这样说，最后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现在我们好，对，即便读古文也都念白的。
这样哈，你有意见吗？林老师说念白。
因为我这个哈，他那个资料，我这个是用以前我在读那个国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老师常常的吴念武，他都要叫我背哦，到台上去
要念薄，
他说哈，这个就是下对上要念薄啊，如果上对下要念白，
上对下要念白，
他说那个资料，他那个资料哈，
洗白三宝，那个就是白了，就是我恭敬的告白嘛，那其实不要困在这个读音上面。还有这个已经修教育部为了这个事吵翻天，修改了无数次。譬如说有一阵子学那个学习的学要念小
小小，
我至少我妹妹就
北方人，北方人就念小啊。
城东还是城西，城南还是城北
就不一样，
不可以，不可以，就是规定越多问题越多，就把意义掌握住了，那个音就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同意就是这样，约定俗成，文字就是这样。那当然今天官大学问大了，我教育部长我坚持从今年开始一律念薄了，那可能考试的时候
你念白的话就错了。
对，还有出题老师也很 也很应该怎么讲，也很开窍，他绝对不会出这有争议的问题。
对对对
对，这是大家的共识。随便呢、啊，你那个，因为以前有很多老老师，那现在没有了嘛。好，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表这个表达这个文艺嘛，懂文艺比较重要。
太好了，跟这个林老师讲的正好讲到我心里。我现在呢，这个白字哈，我查了四本工具书，啊，我查了四本工具书。我现在引用来的这个呢，是中华书局的《辞海》。我查过康熙字典，也查过那个远流出版的大陆版的《辞源》，啊，它是用繁体字，很多年前我买了。另外呢，有一本正宗书局的国民常用字典，它的字很多，比普通一般学生用的那个字要多。如果简单查读音啊或者什么的话呢，那本字很多啊，正宗书局的国民常用字典。所以我查了四本工具书，这个白字呢本身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读薄，一个是读白，两个读音呢放在一起，它并没有分开啊。那么另外呢，关于这个跟我们这一个句子有关的呢，他引用的解释是政治通，这本书应该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方面的一本工具书，所有的注解全部是引用政治通的解释，就是说下对上禀白，就是下对上啊，那么读薄读白都可以，平辈之间的陈述也是读白跟读薄都可以，四本字典都是这样讲的，因为根据的是这个，是古书的一本这个有关文字方面的一本工具书，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是下对上，还有平辈之间，比如舍利弗白须菩提，须菩提白舍利弗，他们是平辈，也可以读白，也可以读薄。四本工具书说的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现在听到的李老师讲的是一种讲法，可是我现在查出来的资料，文字的资料啊，根据的资料是两种读音，而两种不同的状况，就是人哈、啊，这个互相对讲，两个读音都可以。我现在查的是这样。如果不对，各位不相信的话，你们去查工具书。
是啊，我们要很随喜他，牢牢记住老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很好。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大家讨论一下，以后我们自己，因为每个人会碰到的嘛。碰到的时候，我请问你们要念什么？对不对？你们要念什么？你念薄，通通可以；念白也是可以。因为这个工具书都是这样讲的，两种读音都可以，因为根据的是政治通，没有上对下念白的，没有的。
比如他讲的我有听过、很多人这样讲哦，你的那个什么白啊薄啊那个，不知道听众。
我是认为啦，我是认为我们做学问也好，或者读书也好，一定要找这个书面的资料。打官司也是一样，人证啊，证据力是很弱的，物证啊，证据力才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争议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书面的证据，这才有根据。你说某某人讲的，这个证据力就不见得很强。举例来说，这个字各位念什么？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跟着念大乘，因为什么呢？听到魔法师念的时候念大乘，我也跟着念大乘。后来查了字典，一看呢，觉得还是要念大圣。那么在前两三年吧，有哪一位学长送我一本这个《大圣起心论》的这个表解，是白圣长老的所编的。白圣长老在佛教界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他上面注音符号写得明明白白，要念大圣。不能念大乘，乘啊是搭乘，是一个动词。大圣的话呢是车圣啊，或者是舟圣啊，运载的工具，交通工具嘛。
所以应该要念大圣，他那本大圣起信论的表解上面注音符号注得清清楚楚啊，什么地方应该念成，什么地方应该念这个圣，譬如什么叫做如来啊，那么解释的时候根据诚实论讲，成如实道，来成正觉，这个成就要念成，搭乘搭乘飞机，搭乘这个火车，搭乘这个如是道，来成正觉，这个要念成，这个圣就要念圣，
都念谢多
的。哎，对对对，这个要应该要念谢多的，这个习惯上是念谢脱，我是偷懒念解脱啊，看看好像那个，但是呢，林老师讲的不错，就是说它的意义，它的解释。啊，它里面的内容这个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啊，用哪个文字，那你说南方跟北方念的音就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啊，如果日本人念的难道要跟我们一样念吗啊，西藏人念的要跟我们一样念吗，没这个道理，意不一语吗，音声也好文字也好，这是个工具，而这个意是不能够弄错，这个是严格要讲究啊，不能够把它曲解，但是用语言文字也好音声也好，这个不是问题啊，各地的方言就不同啊，那怎么办呢，那是古文的问题，约定俗成，就是大家这么念大家就跟着这么念，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就好了嘛，但是意思不能搞错，这是才重要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白也可以薄也可以，我现在查到的是这样，如果有学长你认为一定要念薄，但是你口说无凭啊，你要拿书面的东西来看看它够不够权威，哎，
另外哈，其实我们很多教育部规定的它有时候是错的，但是它强制执行，比如说刹挪是梵文的音译，
嗯嗯，
但是呢，我们现在通通念刹那。
刹那，嗯。
那我觉得规定这样的人呢，他一定没有对佛学是没有概念的，
是。
所以他会认为刹那的感觉比较急促，
嗯、
所以应该念刹那，那个都是一文解义。
嗯。
对，所以有时候看到。
有时候因为有梵文的关系，譬如说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字，这个字，它是个叶字。可是呢我们读的时候要读成加色，就要读成这个色，
对啊，那个楞伽经还是楞伽经啊，应该念应该
瑜伽还是瑜伽，
应该是楞伽经，
不是外面那个招生啊，啊，瑜伽还是瑜伽呢，这个字因为根据巴黎文的音或者是梵文的音，要它的名字啊就叫做摩诃迦色，应该是这样，甚至于有的翻译本里面把它翻成迦瑟波，音译的话这个就是这个，
对啊，他那个就是马卡夏巴的翻译就是卡夏巴，
那他就是这个原音原来的音，而且在佛光词典里面注这个下面特别说明这个字要音色，这是因为是梵文的关系，譬如说南无南无啊，对不对，南无啊，可是呢他的那个巴黎文呢、啊、完全是南无，好像 NAMO
每个人念 NNMO 的、
哎、MO 这是巴黎文，
他那个有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重恩是重恩，这些成长念的大家都在混着练
都可以解释得通啊，虫是一虫一虫啊，重是这是很重要啊啊，你就不同的这个解释好啦啊，没什么大关系就是了啦。
那个波罗啊，人家念般若语呀、啊，教育部就
是
般若
啊，般若是原文，我念般若，
所以说原文
是你就他般若。菠萝已经变了，你看看你就
翻看了。真的翻
惹了，真正念的是翻惹，翻惹才是真正的。
没有啊，不
认
识。没有啊。
变来变去，哎呀。
不认识你啊，跟翻跟那个翻惹有什么关系？
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现在啊，各位现在。 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上一次下课的时候，马师兄有提这个字。念加倍还是念加批？
应该加倍吧，那个教书说倍啊，然后批
又说。念批，它有读音，有批的音啊。
念批。
啊，
这个字我会赞成念批。
这个很多人念加批。
这个植物有没有直批？除了我个人喜欢以外，我觉得批比较有学问。然后批比较片，那种普遍的。
我查了几种这个，我都是用书面的啊，口说无凭啊。首先呢，查佛光啊，佛光这一个词，因为在国语，这又来一位国文系的啊。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一个，你没有在场啊。
我们这个国文
专家，
赶快就定位。
这个字啊，我查了这个佛光的，我写一下啊。不是这个有这个价值，要把它厘清一下啊，因为各位都会碰到，因为你在读这个佛典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这种名词。那么请问你要读什么？对，我最早听这个字的时候，听法师讲经的时候是读加批，我也跟着读加批。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后呢，我把它改了，我改成念加倍。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理由就是我要写出来啊，念加倍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啊。那你念加批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啊，加批也可以，加倍也可以，跟那个白字一样啊，两种读音都可以。理由要有这个书面的这个证据，念不打，对不对？是不是念不打？
就是不打
啊，不打。
诸佛，我们只有那个，就是不打，就是。
那是省略掉的啦，佛陀啦。
啊，但是
翻成我们的话叫佛陀啦。
佛陀就是不打。
但是。
啊，那个我们那个音就跑掉，那我们不是说有五不翻吗？啊，五不翻，结果他们给人家翻错了。五不翻就不能翻嘛，那个佛就要念不打。
一意不一语啦。好，根据佛光啊，中南这个名相加批或者加倍啊，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这个。换句话说，不但用这个词，而且用这个加倍的倍，这个倍啊，用这个加佑的佑，保佑的佑，就是神佛的帮助他。这个佑的话是指神佛的这个帮助，用这个佑加威，威就是力量，给他一种力量。所以呢，这个它的定义是这个意思，这个词的定义是这个。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者啊，被那个摩登伽女啊引诱，差一点失掉了他的戒体，对不对？这个各位听楞严的都知道，佛就怎么样呢？就给他一种，或者是令这个文殊菩萨去救他，对不对？佛呢再给他加倍或者加批，给他一种定力，就是在戒定慧，让他能够有能力可以持戒，让他有定慧的能力抵抗这个魔的这个引诱，这就是这个意思。佛帮助众生，帮助什么？帮助他加强他的戒定慧的能力嘛，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是这个帮助他戒定慧，让他力量发出来，是这个意思啊。他本意是这个。那么读什么音？读这个背或者读批啊？在国语词典里面，这个字有两种读音啊，背也可以，批也可以。那么另外呢，加倍也好，加佑也好，加威也好，加也好，意思跟这个是完全可以相通。而在丁福宝居士的佛学大辞典里面，丁福宝居士的这个大辞典里面 把这些通通加以解释。佛光没有解释这几个，丁福宝居士的那本佛学大字典通通有解释，意思呢跟这个意思呢完全是相符合的，就是这个意义啊不可以弄错，而用什么样的词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那么请问这个为什么这个字一定要读成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背跟批有什么差别。如果背的话呢，当名词的话呢，它是睡衣，就是寝衣了，睡衣。另外一个被子，盖在身上的被子，这是名词，对不对？如果当动词的话呢，是覆盖。那么如果读成披的话呢，如果当名词的话呢，是一种合衣。这个是被子，睡衣，这是当名词。当动词的话是这个，这个披的话呢，它当名词的话是荷叶，穿，用这个绳子把它串起来，串起来披在身上，也等于是我看是当雨衣吧。荷叶也不能保暖，对不对？啊，用荷叶把它串起来，变成一件衣服，叫做合衣，这是名词啊。这个字念披的话，它是这个；当动词的话呢，就是搭的意思，就是披搭在这个身上，披在身上，当动词。那么请问了，这个有差的很大吗？意义完全会相反吗？也没有，虽然不太一样，但是类是同类啊，对不对？连用这些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背呢？这是我当初我把它改成背的这个原因。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听经的时候是读扎批的，我也跟着读扎批，后来我查了这些资料以后呢，我把它改过来读加倍吧。哎，为什么意义不意语嘛？啊，为什么一定要读成批？啊，这个被字要读成批，那么这些都可以，为什么不准我读被呢？我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就读被了，加被了，是吧？他那个意义是不能够改，这个最重要，啊，语言、文字、音声。没什么大关系吧，他能够用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宽松啊，对不对？是不是很宽松啊？用这个也可以，用这个也可以，用这个也可以。这个背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这个丁福宝居士的这个以佛力加佛力以备众生之用，这个加倍啊，他的解释，这个加倍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跟这个意思是完全符合的，他的解释不能搞错，而这个读音的话呢，真的很宽松，为什么呢？你看，有这么多，都可以，读这个字不能读背，对不对？我觉得没道理，所以我要读背。
背那个覆盖比那个皮搭哈，它范围比较广。
我也不认为这样，我只认为这个披也可以了，披搭也可以了，披在身上也可以了，盖在身上也可以了，是吧？都能够表现这个佛给他力量。重要的是佛给他力量，什么力量？戒定慧的力量，对不对？你看《楞严经》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啊，还有譬如说是《大平般若经》，须菩提跟舍利佛。佛给他加倍，然后让他们去讲这个讲给菩萨听，对不对？就是给他这个智慧，般若智慧，这是佛给他的。所以佛要这个帮助众生，给他力量，给他什么力量呢？戒定慧。阿难尊者被摩登伽女引诱，佛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守住这个戒律，加强他的定力，抵抗这个 魔的力量，这就是加倍加批的意思啊，啊，也是加倍的意思，加佑的意思啊，啊，这些意思搞清楚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把这个意思搞错了，那就有过失。至于你读什么音，有什么问题？啊，不要太离谱就好了。我是这样子认为。那么这里呢，我是一个有关白的这个字啊，白跟薄都通用，两种身份的人对讲话都通用啊，下对上平辈都通用啊，这是第一章。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这个佛光的这一章，啊，再来呢是这个丁福宝居士的这个有关这些的解释啊，丁福宝居士。再来呢是慈海的这个备字的跟批字的解释啊，所以呢我都是有书面证据啊，你需要吗？毛师兄需要吗？都不需要，哪位需要的拿去影印啊，
老师给你们加倍。
我没有这样的力量，对不起啊。这个上面只讲的只有诸佛如来才有能力可以加倍啊，啊，我没有，我是在这里学习啊，只能这样讲啊。不过呢，这种问题提出来很好啊，我是觉得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啊，讨论一下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加以厘清。以后呢，各位读到这个的时候就也有所这个选择啊，到底要读什么？意义何在啊？最重要还是意义何在啊？我是觉得读音没关系了。
那个修行的，等下有的德行都。
这个问林老师，约定俗成，念德恨就念德恨嘛。
我们凡夫念行的，然后呢，圣者有修行的念恨。
对了，那我们是凡夫，我念行。
念德行的，是凡夫。
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好，看这个课本的463页啊，那么先看这个2至19。这个2至19呢是《大般涅槃经》书的一个注解啊，就是三德指归啊。三德指归呢是崇义大师的著作啊，就是天台宗的一位崇义大师，他不是三家派，也不算三外派，好像。他是杂传啊，在佛祖统计里面，把这位崇义大师啊说成是杂传派，好像是杂传派。对，他就是说有的是跟的三家，有的是又不太这个跟三家相同啊，有一点独立啊。但是他是天台宗祖师，而且我个人看他的注解，我觉得蛮好的，很清楚。所以最近我在把这个三德指归啊引印回来，大概要超过一半啊。可惜的是他20卷哈，缺了一卷，缺了一个15卷，14卷完了以后就16卷，中间15卷一个字都没有啊，这是可惜啊。当然还有别的著作，就是注解张安大师的大般涅槃经书，因为大般涅槃经书还是太简论，所以呢他有他的注解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三人同文，那么对照我们的课本，我们的课本上面这个是大般涅槃经书，就是张安大师的书啊。上一次我也写过啊，到这个涅槃经书啊是在此卷16大经书啊，大般涅槃经书啊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段文字的解释呢，就是根据三德指归第一段参考资料的第一段，三人同文啊，是在我们这个第七行最下面，般若三圣同文，他大经书的原文是三人同文，三人三圣意思是一样，可是他用这个不同的字。 如果根据一义不一语的话呢，都无所谓啊。三圣就代表声闻缘觉菩萨，三人呢也是代表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人啊，都可以的。他说三，他原文是三人同闻，专归一时。好，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三人同闻者，所闻之法有共不共，就是般若啊，有共般若以及不共般若，即空名共，只能够领悟啊这个空的道理，这就是共般若。中名不共，而能够领悟到中道的理，中道啊，领悟到这个理的时候，这就是不共，这是别教跟原教。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是能够领悟到中道之理，声闻缘觉以及这个权位的，就是权教的菩萨啊，他们共同的领悟的是空，空的道理。所以这个里面呢，三圣共的般若是讲空，而这个不共的般若，大圣的不共的般若是讲的是中道之理，二圣人是没有参与的。所以三人同闻者，所闻之法有共不共，即共名即空啊名共，中名不共，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到的是这个空的道理、中的道理都有，这个叫做共般若。可是呢，二圣的人听了以后，他只领悟空的道理。别教原教的菩萨，他们听了以后，不但领悟到空，还能够领悟到中。但是这个中里面呢，而有但中不但中之数，中里面又分为但中跟不但中。但中之理啊，是别教菩萨。什么叫做但中呢？就是在空假以外才是中道，没有办法做到即空即假即中啊，在空假以外才有个中道。那么这个都是别教菩萨在地前的这个位置上啊，他们的这个领悟啊是这样子的啊，叫做但中啊。不但中呢，是原教的根性的菩萨，原教根性的菩萨能够领悟到不但中，就是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叫不但中。那么关于这些道理呢，我们到这个后面啊，别教原教的时候啊，才会详细的解释啊，有很多资料啊。四字虽谈通别，在般若经里面，通教、别教、原教，比如正说原教，代说通别，或者是正说啊、这个原教跟别教，代说通啊。其实他说啊，虽然在般若经里面啊，般若部里面、般若识里面啊，谈的是啊兼淡对待里面的待，对不对啊？正说原教，待说通别，虽然待说通别，意在缘中啊，它是终极的目的啊，是在原教的中道，原中就是不但中。故曰专归一时。那我们课本上面看般若三圣同闻啊，专归一时。课本上面的就是大经书的原文是这两句。二圣转教亦当成别。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舍利弗、须菩提啊，经过佛的给他加持加佑或者加倍加庇 他们有能力去跟菩萨们讲这个啊，这个不共不热的这种道理，并不是他们自己有能力讲，而是佛给他力量，给他智慧。那么他们还是声闻的身份，但是他能够转交菩萨，能够转交菩萨就义当成彼。所以在信解品里面啊，就给他判认为啊，已经是够资格，是具有这个别教菩萨的这一种的身份。可是他还是这个声闻，但是既然能够转交菩萨，他就是已经是成了别教菩萨，在意义上他已经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义当成彼。故引营小归大，营小归大呢，在463页的第八行啊，大经书的原文有营小归大，即皆偏成圆。回到这个参考资料，说通别的菩萨力受缘界，在般若会上，这些通教的菩萨、别教的菩萨，他如果是立根的话呢，就被原教的所接，被原教所接，是缘接别，缘接通，这是立根的菩萨才能被接。故云接偏成缘，偏呐、啊藏通别都是偏，原教才是原。那么现在通教别教的菩萨，他根性比较利，被原教接，所以这个通教别教啊，算是偏教，被原教接就变成了原教啊，故云接偏成原啊。方等部中啊，非无此意。意思就是说，以上所说的在方等经典当中并不是没有这种情形，也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呢，且曰谈何异强，在方等部里面谈篇这小探大宝曰，这样的这个情形啊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就这个谈喝的这个意义啊比较强啊。姑且偏说，偏说什么呢？偏说般若经，不是在方等部里面偏说是就是谈偏则小，应该是这样讲啊。而般若经里面呢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好像这个上面所讲的啊，同专归一时，营小归大，皆偏成圆。般若经里面偏说这个，而方等经典偏说谈喝。那么这一段这个三德子规的文呢，就是解释课本上面从般若三人同文一直到皆偏成圆这几句，解释这几句。下面呢再解释即住方便未证小果啊，我们看参考资料。即住方便未证小果者，即藏教内外反位，在藏教啊外反位呢就是这三个位置，五庭星、别相念、总相念啊。内反位呢是南顶忍四第一，那么这个我们要到藏教的时候才详细的这个说明啊，这七个位次啊，就是内外反。所谓的这个外跟内，这个外不是外道，是指的是四谛的道理，在这个三个位次，根本上还没有碰这个四谛的道理，在理以外啊，在四谛的理以外，而从这个开始呢。已经在四谛的理以内去这个用功，所以叫做内反啊，在四谛的道理的 这个范围以内，他开始修学这个师弟。在这三个位置还没有这个碰触这个师弟的道理，所以叫做里外，心有里外，所以叫做外凡。所以这个极住方便未证小果，表示在出国以前这七个位置是藏教的内外凡位。再接下去，徐其通学等允许啊，他来这个修学摩诃延道大圣的这些道。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啊，这一段徐其通学等者说，徐彼通学即色明空断惑正圣，就是允许他来参与这个般若会啊，这个不共般若来参与这个即色明空，就是通教的这一种的修学的方法啊，不同于藏教的习色明空，对吧？啊，藏教的话是息空观啊，这是藏教啊，习色明空是藏教。即色明空是通教，那么在般若会里面是通教以上，里面没有藏教。通教是大圣的出门，从这样的方式来入这个大圣之门。但是顿根的话呢，最后的结果啊，还是跟这个藏教的二圣啊一样的去啊追求这个慧生灭智的啊，这通教的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立根的人可以入大，顿根的人结果通前藏教了。好，徐彼通学即色明空断惑正圣，那么这个就是通教以上的这种功课，即色明空啊，是通教以上的啊。又徐其通学者啊，未入无为正位，犹在七贤，七贤就是这个，这七个位置，没有证得这个出国以上的这种的正位，反而啊证得这个出国以上了，很难回小向大，他就决心啊要去追求这个慧生灭智。还没有证得出国以前，这个改啊回小向大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让他入这个通教啊，入这个三生的共般若这样的法会，已经证得小果了以后啊就难，先入为主了，很难改啊。所以他说犹在七贤，故须回心修菩萨道，在七贤位啊，改修菩萨道是比较容易的啊。此曰凡位的二圣啊，未是败种啊，在七贤位啊，还不是骄牙败种。如果证了果位以后啊，就是骄牙败种了，大圣的种子啊就没有了，菩萨种子啊没有了。不容易，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法华，对吧？他不若会如果没有办法这个回小向大，那么要到法华经要经过这个三周开写，再不行的话呢到涅槃会，涅槃会还不行的话呢，他只能让他去证这个涅槃，将来再在他方世界啊，等到这个机缘成熟，再能才能够回小向大，那个时间耽误的非常非常的久。所以呢，在这个七贤位的时候比较容易啊，回小向大是比较容易的。好，此曰凡位的二圣啊，位是败种啊，故般若容发，还不是逍遥败种啊，比较容易啊，容许他。这个发起这种 这个般若啊。若在圣位，须知法华。如果他已经证得了圣位，那就是出国以上，需要到达这个法华会，在法华会上才有可能啊，即以精进，精进指的是大般涅槃经。在般若中啊，但能领业，在般若会上没有办法立刻被这个八相这个受记，但能领业。在般若会上他不是可以转交菩萨吗？四果的声闻有能力可以这个转交菩萨，这个叫做领业啊。关于领业呢，可以参阅这个妙玄的啊下册啊，或者是佛陀版的下册。再看课本上面啊，最后一行啊，第十行，还没有大波，大波第九行啊，第九行，大波涅槃尊极之教，解释这一句啊，这一句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上面说，大波涅槃以下名精进也，啊，就是大波涅槃尊极之教是说明的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大波涅槃经，啊，名精进也。超一代上，超越这个佛一代时教的最上，故曰尊啊，所以称他叫做真尊啊。坛常显实，故称极，就是解释尊极两个字。这一部经为什么称他尊极啊？理由就在这里。超越了这个一代的教法啊，而且是坛常显实，所以叫做极。下面一段以住小果啊，课本第十行啊，以住小果是以下啊，说二圣至此，这个此指的是涅槃会，二圣人到了这个涅槃会，拜种还生，这个本来是交牙拜种啊，像五千啊起坐啊等等啊，或者在那个从地涌出瓶里面三遍土田把它移出去的那些人，对吧？到了涅槃会的时候，就有可能拜种还生。交牙拜种啊，能够还其生机，又活了啊。赤废三修，赤废三修啊，呵斥废除这个劣三修，劣三修就是无常苦我，对吧啊，劣三修啊，无常苦啊我，也就是无常无乐，无我，这就是劣三修啊。如哀叹品，关于这个用圣三修来呵斥废除劣三修呢，是在哀叹品啊。哀叹品呢，就在这个后面的括弧里面的。这个大正藏第十二册啊，这个地好，再看下一段啊。课本上面呢是463的最后一行，下面若尔何不说法华？在大波涅盘经里面谈到这个五位的时候，从这个熟书升起醍醐，也就是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对吧啊，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记得吗啊，五位的时候啊，从乳变成这个升起，这个落，从落变成生疏，从生疏变成熟疏， 从熟书变成醍醐，那么佛也是如此啊。从佛出这个十二部经，对不对？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这个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那么现在提出问题，为什么不说《法华经》呢？直接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呢？中间没有提到《法华》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看参考资料，若尔何以不说《法华》以下？问义者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此文法欲记该五十，此文指的是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大般涅槃经的经文，经文里面讲了这个五位以及讲了五种教法。那么这个经文是在大正藏十二690的下圣经品啊。法啊，指的是十二部经、修多罗、方等经啊。这个欲啊，指的是五位。法指的是十二部经、修多罗、方等经、般若波罗蜜、大涅槃。五位是醍醐，五位是这个，五位是义，这个是法。好，我们看参考资料。若尔何以不说法华以下呢？问义者啊，这是问的意义啊，是什么呢？说此文法义啊，此文指的是经文啊，那个地方的经文啊。法是这个五种，欲是这五位啊，即该五十就代表了五十，也就是一代十教，佛的全部的这个十教，一代这个教法。何故般若之后便云涅槃？这里面啊，讲到这个法的地方，般若波罗蜜以后就讲大涅槃，而不云法华也，法华也没有提到法华，为什么？问题是这个。好，我们464页的第一行，答啊，法华破小果，灭化成，引入宝所，与涅槃同。这就是以下的文字啊，就答。那么这个答呢，一共分为三点。第一点，在课本上面呢，说法华破小果，灭化成，引入宝所，与涅槃同啊。我们在那个这个法华的旁边写一个答，然后写个一。接着我们看课本啊，又迦摄如来的又旁边写个二，又迦摄如来二万灯明。皆说法华以为极畅，不说涅槃。今释迦二世垂寂，一以一名咸于常乐，两教同极啊，不言法华意在于此。到这里为止都是第二个，就是答的里面的第二点。可是呢，在这个大经书以及这个三德子规呢，一共回答了有三条，所以呢，有关大经书第三个回答的原文呢，我在参考资料上面把它抄出来啊。我们现在看参考资料，法华破小果以下就是回答，而这个回答呢有三义，就是换句话说有三点啊，有三点啊。一曰灭小异同，就这个立场上啊，法华也好，涅槃也好，都是啊灭小 把这个小圣啊都把它灭掉，就不要了，就把它废除掉了啊。今既正说涅槃，故佛言从审，它两者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要废除小圣，灭掉小圣。既然作用一样，那么佛只讲一个涅槃呢啊，就是审啊，在言说文辞是省略的，审是省略啊。不言法华只有异同，故可从审，因为他们两个的意义啊，或者是他们的功能啊是相同。什么功能？灭除小圣。因为这个意义相同啊，他们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啊，既然一样，所以只而且现在是在涅槃会，所以佛就只说了涅槃，把法华就省略掉了。这是第一个回答啊，不说法华的第一个原因，这是一。二呢，又迦摄如来以下呢，曰即唱一同，就是法华经跟这个大涅槃经这两者啊，两部经啊，通通都是即唱，唱就是说啊，最高的这个法说的是都是最高的法，因为他们的意义相同啊。即唱虽同啊，虽然他们是最高的这个法，而彼出净土，彼指的是法华经，法华经呢是在净土的时候，那么是最后的教法，谈长则足，法华经也是谈长，在净土啊，众生的根性啊是比较利，所以呢谈长就可以满足，足够了，乃法华已，到法华就可以了，就可以这个停止，不必要再说涅槃。是涅槃之异称，其实法华经啊是涅槃经的另外一种名称，因为他们的内容是一样的，教法这个都是相同，只是经的名词名字不同而已，是它的异称。此出秽土，现在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是秽土，五浊恶世，将乎物机，特别针对这一种的这个啊难刚强难化的这些众生，烦恼习气很重的众生啊，要将乎他们。既广谈长，人须复虑，不但要谈长，而且还要复虑，因为这个容易很容易破戒。随彼机宜，亦名失利，随的这个众生的这种的低劣的这种啊根性机宜，所以另外有个名称就是涅槃，就是涅槃啊，这个名词啊才安立的啊。涅槃之号由是而生，所以涅槃经的这个名字啊名称啊，由于这样的原因而出现的啊。名义虽殊啊，化义必等，法华跟涅槃这个名称意义啊，虽然有一点不同，但是教化的意趣是相等的啊。故使佛语且略法华，所以在涅槃经中的佛的这个讲的时候，就略掉了法华。那么这是第二点啊，第二点呢，我们课本上面呢就到第二点为止，但是呢真正的大经书跟三德子规呢有三点
啊，第三点呢，我把书啊补出来，啊，书说啊，大经书的这一段文字啊补出来啊，右前犯小俗者，啊，以法华俗之，就是前面在法华以前叫做前犯，小圣成熟这些人。在法华以前啊，法华会以前，或者在法华会，那些小圣的人成熟了，根性成熟了，那么在法华会上就把它成熟知。可是呢，在后番，就是到涅槃会的这些小圣人，未熟者更以般若淘汰。就是在法华会上啊，他没有成熟，必须要靠这个后番。那么要经历什么呢？要经历重新再经历一次般若的淘汰。淘汰什么？不是淘汰他这个人呢，淘汰他的对小圣的执情，牢牢的执着这个小圣的教法。这种的执情需要般若去淘汰。所以我看那个张曼涛居士，他有100册的这个书籍啊，张曼涛居士编的新现代佛教丛刊啊，我也关于天台的、华严的等等啊，关于原始佛教的，我也去在以前在佛光就去买了一些来看啊，有关天台的我都买。那么里面谈到这个般若啊，他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淘汰，就淘汰两个字。般若他说没有修行的方法，没有修行的法门，就是没有特别啊般若的这个修习的法门，他就是淘汰。哎，我后来看看，好像说的蛮有道理的。般若的功能就是淘汰。对于小这个世间的法的这种执着，对于小圣的这些教法的执着，对于大圣教法的执着，他通通要淘汰，这是般若。所以呢，在法华会上没有办法这个成熟，必须要再经过般若经加以淘汰，因为他牢牢的执着，就是5000个这个在法华会上起来不听真上慢的这些人，他的执情非常的坚固啊，那么要经过般若的淘汰。后番的般若更以般若淘汰，淘汰他的执情啊，对小圣的执情，今啊涅槃熟知，于是乎来到现在这个涅槃会来成熟。世论云，世论就是大智度论啊，天台宗啊称大智度论啊，常常会称它叫做世论，或者称智论，或者称大论啊，或者称世论。所以天台宗的著作里面啊，称世论就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啊，般若自法华后即此意也。那么这个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问题呢是在大智度论的卷93，就是须菩提呀、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啊，问佛啊，说法华会上已经受记，还会不会退？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前面这个般若经的法会里面有提到这个啊，菩萨会不会退？所以须菩提提出个问题，就说那么过去在法华会已经。经过佛的这个受记，八相受记，这样子的人还是必定还是不必定，也就是退，不退或者是退。佛的回答是不会退。那么由于这样，须菩提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知道法华以后又讲般若，所以般若经啊，其中一部分是前面的啊，在法华前讲，一部分是在法华后讲。 好，这一条这个大经书的这个文啊补出来啊，我们看这个下面的三德子规的第三啊，就是问答里面的回答的第三点，右前翻向，就是指那个前两行的那个书啊，右前翻向，曰般若通后，这个般若时啊，这个般若时啊是有前有后，是通于这个法华后，则两番机缘前后别故，两番是指法华前那个般若以及法华后般若，这两番般若它的这个机缘呢是不同的，前番的如果淘汰了执情，那么在法华会上啊八相受记，八相受记以后他就不会退了，但是呢没有成熟，在法华会没有成熟的，那么要需要后番的般若再加以淘汰，淘汰过了以后然后来到这个涅槃会上再成熟啊，所以两番机缘前后别故啊，说前者般若淘汰法华成熟，后番啊则还用般若淘汰涅槃成熟，故使经经，经经就指的涅槃经啊，他的这个经文就说了，于般若后便至涅槃，所以在这个涅槃经啊大十二六百九十页下栏的这个讲到这个法的部分的时候，直接从般若波罗蜜啊生大涅槃，就略掉了法华啊，这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它可以指的是后番的般若，后番的般若就马上连接的就是这个涅槃啊，大涅槃啊，便至涅槃，四至次第五十啊即乎法华者啊，如果说五十次第啊是到法华为止的话呢，是据一番机缘已说，就是前番那个啊般若所淘汰的，根据那些来说的，若论化人不细啊，不啊不细，故使入焰一至涅槃，如果就这个立场上讲，教化众生啊不休息啊，所以从入焰开始一直到涅槃的五十，所以这个五十啊也可以说到法华为止，到法华为止的五十呢指的是前番般若是第四，如果到涅槃为止的话呢，这个般若就是到后番般若，那么这是回答，就是第三个回答啊。下面注明就是世论云者啊，我们可以参考我们课本上面啊，在《辅弘记》啊四百二十八页的十行的记文啊，前面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啊，就是指《大智度论》啊提到的这个就是法华以后还退不退的问题，这样的提问就证明了法华以后又讲般若，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大智度论》的卷九十三。好，回到课本啊，四则下，四则下，四则是指的是四百六十三页的第三行，这个集注的文字的最后几句，四则五位对教出自于佛也。回到四百六十页啊，四则以下啊，曰位对教。就是就这个五位来配对五种不同的教法，结出于佛也啊，就是总结啊，说这样的讲法是出自于佛，虽然没有讲法华，但是这个讲这些话是佛说的啊，是佛说的。好，最后是结成了，故辟五十啊相生次第。 说这个五味啊，是用来譬于这个五十的乡绅次第，因为这个五味啊，有这个两个意义，一个是乡绅次第，就一个生一个，啊，一个生一个，啊，生起，是譬喻这个乡绅次第，譬喻五种不同的叫法的乡绅次第。再看几组啊，乡绅四千一十九云啊，这个四千一十九云呢，我已经校对过了，现在的大正当的版本是卷二啊，卷二。那么是在四千的文字。那么关于乡绅的这个讲法呢，引用这个四千啊，引用四千来说明啊，所以四教仪的仪文呢，它都有所本啊，说五味啊，乡绅次第啊是有所本，它的本是什么呢？就是四千啊，说是五味教乡绅之文啊，在大清盛行品末，也就是那么这个集注呢，就是解释啊，这个仪文啊这样的讲法啊，它是有根据的啊，根据这个湛然大师的释签啊，并不是自己创立的啊。此曰教论乡绅也，这是就佛施设教法而论这个他的乡绅，论他的次第啊，是互一个一个的互相的这样的升起。再看下面妙玄十十八云，这个是在下册啊，妙玄的下册，下册的四三四一三二零，妙玄在那个地方啊，法华玄义啊，在那个地方说见机啊，与钝未转，这个这一种的根基哈，根性是比较钝的，它是要见就是要次第的，在这个钝教的这个法会上没有办法转变啊，没有办法转变，全身如乳，听不懂。这个钝是什么会呢？华严会，在华严会上这一种的人，他凡夫，他的根性是见，在顿教的这个圆顿的这一种的教法啊，这一种的法会上，他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利益，完全不能够转变，所以全身如乳。三藏中转，后来啊，这个呢是在前分华严里面是没有记载说是这些人参与的是哪些人，但是呢佛既然已经成佛了啊，他在这个菩提树下啊，极灭道场三七日里面讲华严，当然有这些凡夫见机的人听啊，听完了以后呢完全不懂，那怎么办呢？过了三七日以后啊，就开始讲这个阿含了，所以呢在三藏中才转的，转什么呢？隔凡成圣，经历了多久呢？根据记载好像经历了十二年，当然不是，有的立根的像那个五比丘等等的，他是几天啊，三两天就真的出国，五比丘是最早度的嘛，但是也有顿根的人啊，要很久才能够这个证得果位的啊。总而言之，要在三藏的教法里面才能够转凡为圣，隔凡成圣，转变欲变如为弱，在五味的这种譬喻里面呢，就是从如变成了弱了，他已经变成这个四果圣人或者是诸果以上，这是弱。即是次第相生，这个就是次第相生。那么这样的讲法呢，是从这个众生啊，这些见机的 受接受教法，得到了利益，这样子来论，次第相生，为第二十教。第二十教就是入愿时，从受教的次第上说是相生，不取浓淡优劣为喻也。这样的讲法没有取它这个味道的浓或者味道的淡，它这个得到了这个味道就是它证得了什么样的果味，不从这个角度，只是受教的次第。首先是在华严会他参与了，但是呢完全不懂，没有办法转凡成圣，不转。后来经过第二十的时候他才转的，所以从时间上来说，他受教的次第上，前面那个叫做鲁，第二个就叫做洛，是从受教的次第这样去这个讨论，以这个来做这个比喻。此曰机论相生也，这是从这些听经闻法的这些众生的根基啊，他们受教的次第而论相生。我们休息。